之前你这种电商商品可能只是换一个背景，哎，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换背景的同时，再把这个视角切换，就直接做一个动态的这种商品的展示效果。
大家好，欢迎收听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我是主持人潘天一，阔博治疗是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节目背后的阔博智能虽然也是一家 AI 企业，但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也好，讨论的话题与行业也好，都并不一定限于阔博智能自己服务的行业领域。所以我们的愿景是通过阔博治疗这档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更广泛地了解到一些多样性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和这些行业里有趣有故事的人。想更深入了解这些人，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我们期待您的参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李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市场营销负责人，在欧洲学过多门外语的张宇杰老师，欢迎来我们的节目。说到这个多个欧洲的语言哈，当你第一次告诉我你这个外语的名字 Kostya， 就让我自己在欧洲生活过的这个耳朵里有个感觉，就是它非常像一个东欧的名字。是这样的吗？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天一的邀请啊！今天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和大家见面。然后，大家好，我是 Kostya， 然后我真名叫张宇杰，现在就职于李白人工智能实验室。虽然是在一家 AI 公司吧，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没有技术背景和营销背景的人。然后我的本科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然后研究生是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念的，然后念的话都是小语种专业，就可以说我进入 AI 这个行业的话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然后但是的话，就是通过我这17个月啊入职我们现在这家公司的话，我已经感觉自己已经慢慢开始喜欢上 AI 啊，包括说是科技行业这些有关的事情了，包括是营销推广这件事情。
那我们先从你的背景聊吧，因为刚才你说你在俄罗斯读过本科啊，就有点好像回答了我刚才的那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说你当时候的这个出国去念书的一个意图吧。我觉得好像很少看到有人真的去俄罗斯去念书，然后还继续在欧洲待了那么长时间才回来，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对这些外语感兴趣的？
就当时我是12年高考的嘛，然后当时高考以后可能成绩也不太理想，然后当时正好我爸他就觉得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政策就非常好，问我想不想去俄罗斯念书，然后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哎，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就是从我那个高考结束到我决定去俄罗斯念本科的话，其实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这也是非常突然。然后当时应该是九月多吧，其实这既是我第一次就是坐飞机，也是我第一次跑到一个离家大概8000公里的地方，这当时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那你是完全零基础去俄罗斯念书是吗？
对啊对啊。那个
环境什么样子你能描述一下吗？就是你当时用什么语言在那可以生存？
就是当时用一部分英语加一部分手语，就是连说带比划的就能解决一些就是比较基础的事情。当然后来我也发现了，就是包括说之后在欧洲去其他就是更小语种的国家玩的时候，其实就是他们当地可能英语也不怎么讲，但是你也可以用手语解决大部分的这种基础需求。
哎，那除了俄语以外，你也在德国念过书，所以你德语也现在也会吗？
对啊，就是，这不仅仅是会了，这就毕业论文包括答辩也用的是德语。这如果说就是本科去俄罗斯是一个比较突然的决定的话，那去德国的话，我觉得是我考虑比较久的一个决定了，因为当时。你也知道嘛，当时应该就是一些外交政治上的事件，然后我觉得俄罗斯可能并不是一个继续留下来比较好的选择，当时就在考虑说要不要再去其他国家读个研。哎，当时就在想有哪些国家比较心仪呢，就是考虑了法国，考虑了德国，然后还考虑了意大利吧。后来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德国会比较有意思一点，因为我在的那个城市是圣彼得堡，它就是
已经是很西方的一座这个俄罗斯的城市了，已经应该是最西方，就有点像俄罗斯的上海。
对对对对对，它就不仅仅是有点西方了，它其实就是受德国的影响特别大，就是德语区那一块，包括说像德国啊、荷兰啊，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彼得大帝嘛，他之前去西欧就是。像在荷兰这种地方留学，然后就圣彼得堡这个城市，它就是非常德国化的一座城市，所以就是第一，当时是考虑到这个；第二，就可能自己对德国也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是读研的时候就决定去德国了嘛。然后当时是大三的时候去学了一年德语，在那个圣彼得堡的歌德学院。
那么那个。因为我看你这边不是除了德语还会波兰语嘛？那这个是去了德国以后再学的吗？因为我知道德国跟波兰又是这个很接近嘛，所以他的社会里是不是又有这个波兰的一些？而且你会俄语的话，波兰语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相似的地方？
是的，是的，这也正是我想说的嘛，因为。就是在德国读过研究生的都知道，就是你在德国读研的话，你专业的选择的话得需要跟本科相当一致，就是说你不能说是你本科读了俄语，然后你研究生想去读德语，这在德国是不行的，就是会需要你去，就算是在语言学内部的话，你也会去需要读一个就是方向一致，然后语种差不多的语言，就所以说其实我在德国读研的时候主修的是波兰语，我上了三个学期的波兰语。对，
哇，这个就是我很难想象一个第一次坐飞机就出国那么遥远的地方的人，可以在那么短短的几年内就一下子掌握三门不同的语言，这个对我来说好像对你是不是对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惊讶的，就是好像找到了一个那个特殊技能还是？
对，也可以这样说吧，就是可能一开始读的时候确实比较吃力，这种小语种的话，你一开始上手确实会比较难，但是就可能越读越轻松，然后慢慢的也掌握了一点学习外语的规律，然后本身可能自己也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就会上手的更快嘛。当然就是这几个语言之间的话，它有一些词汇啊，包括语法也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就是如果你学会了，这也是很多就是那种欧洲母语者能掌握好几门外语的原因嘛，就是你学会了一门可能，然后其他类似的或者说是比较相近的语言又会学得特别快。
哎，是的，而且我还好奇一个点，就是我在芬兰那边上学的时候，就有点好像跟你刚才描述的一样，在德国的这种经历，就是芬兰虽然算是一个比较欢迎，就是可能近几年也偏就是更少欢迎国际化的这种交流了，但是它之前其实还是蛮 open 的，但是真正在这个社会里边，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除了可能我们那个赫尔辛基首都区以外，似乎大家都会期待你用这个本土的语言。就是比如说你进一个商店，虽然你长得像是一个外国人，但是他默认就跟你说本地的语言，芬兰语。可能就在这个首都区的这个一些市中心的一些地方，他可能还会，因为可能那边的游客多一点， 所以他会默认一开始先跟你讲英语。但是大部分其他地方其实大家的这个假设就是你在那个社会里边你就要学他的本土语言。当然反过来可能在中国也一样，我们在中国其实感受不到，但是我也听过在中国的外国人有说过，其实你在中国如果真的一点都不学汉语的话，学中文在这边过得也很痛苦。
对啊，就是。
所以你在欧洲其他国家的经历是一样吗？不光是在学校里，也在这个社会里边。
在社会里的话，就是如果你在俄罗斯的话，就是你只会英语肯定是完全不行的，因为首先俄罗斯英语普及率很低吧，就是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话，就其他地方就本地俄罗斯人就首先他们也不能就是会英语的首先没那么多，第二他们大部分会英语的那些可能你看电视剧看电影也经历过，就是会带着一股浓重的俄罗斯腔的英语，就交流起来也会非常困难。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德国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就西欧像德国啊荷兰那边就比利时这种，我感觉他们普遍这个英语掌握的都比较好，就这种地方的话你可能就说不说当地的语言也影响不大。就是但是也遇到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德国的街头被人问路嘛，然后对方可能是德国人但是是其他城市的，就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会找一个外国人问路，这个也挺费解的。
但是他的社会就是跟我刚才描述芬兰的社会一样嘛，就是你刚才说你比如说学校的这些论文什么的就不得不用德语写，所以就逼着你去学这个德语。
对，就是这种学术方面的话他们可能还是比较倾向于你就是用德语去说或者德语去写，但是现在也就是也考虑到这个就是英语算作是一个 lingua franca 嘛，就是一个
一个通用的什么
通用语言，所以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学校会去说就是增加这些开设这些英语的课程，包括说有些你期末考试都可以用英语完成这样的，但是更多的话是一些像是类似于商科啊工科这种，就是对于部分专业的话他们还比较保守嘛，守旧，就还是会用德语教学。其实在教育这方面的话，其实整个欧洲就已经就是算是做了比较大的改动了，因为就是应该是2000年之后有那个博洛尼亚进程嘛，就包括说像很多国家的学制都变了，本来德国的话应该就是有一个5年的学制，然后毕业以后直接是硕士嘛。
哎，这个芬兰一样，然后他会后面就是强制切成一个3+2的这个本硕是吧？
对对对，强制切成一个3+2的本硕，所以就可能现在就是还是英语，包括说像是英语国家比较强势，所以也需要在这方面做一定的妥协嘛。
对对对 ，OK， 那你学了那么多语言，后面你感觉有什么收获吗？有什么东西可以直接拿来用，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心得你想说一说？
对于工作上的话，这个纯的小语种收获就没那么大，就是可能你也会说在研究生过程中接触一点，包括说像是 NLP 啊或者是语料库的东西，但其实这些东西第一个是学的不深，第二个是就是你也很难直接把它转化到就是在这个 AI 行业里比较下游的东西，但是也可能有比较有意思的几点吧，就是我刚刚也说了，我研究生念的大学是慕尼黑大学嘛，就是如果大家了解这个 AI 绘画的话会知道，就是那个开源的 Stable Diffusion 算法的话其实是它作者之一是慕尼黑大学那个视觉组，然后包括像说之前看到那个 Jack Gann 也是那个萨尔布吕肯大学，然后和马普索那个信息所也是作者之一嘛，就是那个潘金刚潘老师， 就是从这个上面我想说的话就是，其实德国在 AI 包括像科技这方面的话还是挺强的，就是如果大家以后就是从事科研或者对这方面学习挺感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说去德国念个研究生或者去德国当个访问学者这样的。对，
嗯，哎，我们之前节目的这个刘连华博士还有洋葱博士这两位嘉宾也都是在德国各个地方念过书的。
对，
刘连华还跟你是同一个城市慕尼黑的。
对对对，我还那期我还听专门听了呢，就是好像就是今年吧，就是他们学校和我们学校也联合成立了一个就是那种 AI 研究组吧，就是
啊，
对，我觉得慕尼黑也是一座非常非常必要去的城市啊，就是除了如果大家对踢足球感兴趣的话可能对那个拜仁和安联球场比较感兴趣，其他的话我觉得像是就是工作啊就业这种都我觉得慕尼黑都是一个很棒的城市，因为第一你看像慕尼黑大学和慕尼黑工大都在慕尼黑，第二个的话就是马普所的好几个所包括那个Fraunhofer在总部也在慕尼黑，第三个的话就是慕尼黑也有很多企业嘛，像宝马啊像西门子这些在慕尼黑。
但从 AI 的角度我的一个感受是欧洲欧盟都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吧，在这个方面就还最近还出了那个什么就是整个欧盟的一个 AI 政策，然后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它会太限制一些比如说做大语言模型的企业，无论是做这个基础研发还是做应用可能都有限制。然后会使得欧盟区域的一些企业就落后其他这个世界的发展。你会怎么看？
对，我感觉就是欧盟的话就是对这种数据和隐私会非常的敏感嘛，因为像那个之前那个 GDPR 嘛，基本上感觉欧盟内部的就都会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另一方面说，其实我今年还专门就是看过欧盟或者说整个欧洲的这些 AI 企业，其实我觉得它可能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落后吧，它可能只是说内部比较喜欢抱团自己玩，就没有像中美一样说是他会在这种消费端或者像是商用级的 AI 这边发力。因为我看了欧洲内部的这些 startup AI startup 的话，它是会比较偏向于这种和行业啊产业结合的，我看它有做那种能源的，有做那种像是什么水利啊，像是什么渔业啊什么林业啊，就可能他们倾向于做 AI 的这种方向的话可能就是跟我们普通人关系不大，因为就像他们本来做的那些科技行业一样，可能就是你只有在这个行业内了才会比较了解这些，但是一般行业外的普通人是接触不到的。
你这样说的话好像听起来他们的这个应用落地化已经很强了，就是它已经很深了其实。因为它都是落地在那些很细小的应用场景里边。
对，也可以这样说吧。那如果说中美是大而强的话，那可能欧洲那边就是小而美嘛。这个可能大家发展的路径不太一样。就不单单是像就是 AI 科技这种，包括他们像是商业啊这种科研教育，我觉得也是类似于这样一个场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啊，这准不准符不符合现实我也不是特别了解。对。
那我们刚好你也在开头说了，就是我们是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录制这期节目，所以也是就着这个场合吧，就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总结化的这种可以聊一聊，就是今年2023年跟 AI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
今年2023年怎么说呢，就可以 也可以把它命名为是 AI 之年吧，因为虽然说实话就是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人工智能这个术语、嗯、它应该是1956年在那个达特茅斯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了，它距离现在也应该有多少年，快将近70年了吧。但其实 AI 这个词到今天距离它最初的含义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当时提出的这个 AI 和现在的这个 AI 可能指的并不完全是同一个东西。对，就在今年，包括说像在2022年之前 AI 其实是也算是一个比较火的内容了，就是我如果我联系到我个人接触 AI 这个词的话，可能比这些还要更早一点、嗯、因为大家可能都听过那个什么阿尔法 Go， 就什么下象棋啊下围棋啊，
是2016年，
对对对，包括说像之后我本来是那个打游戏嘛，大家可能跟我一个年龄段的都知道 DOTA 2嘛，就是有一年的、
哦、那就是 OpenAI，
对对对，
OpenAI 的这个功劳了。
对，其实 OpenAI 就是
最当初，
对，接触的还挺早的，就是当时看到这个甚至没有想到，诶，突然说在几年之后 OpenAI 重新火起来， ChatGPT 居然这么火，当时可能觉得只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
就他们是一帮这个打游戏的一个公司，对吧？
对，他们是一帮打游戏的公司。诶，然后之后就接触到这种科学，然后就直接包括说像我们普通人能用的这个，我觉得转折就比较大了，就已经从一个 比较好玩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能用的东西，能用到我工作生活当中的东西。对，
确实。
再联系到一下我刚刚说，就是2023年它可能不仅仅对于这个英语世界来说是 AI 是一个年度词汇了，其实在其他的语言当中，其实今年的年度词汇也是跟 AI 或者 AI 相关的东西嘛，就比如说在俄语里面的话是Neuroset 嘛，就是神经网络的那个，然后德语里面的话就是 KI Boom 嘛，就是一个相当于 AI 浪潮的一个词。对、
oh.
然后像是就是这些英语词典，像是剑桥是那个 Hallucinate 幻觉嘛，就是另一方面我发现就是也已经有很多这种，一方面是很多普通的词汇它进入到 AI 这个领域里面，它变成一个术语吧，另外一方面是很多术语它从 AI 出来会变成一个日常用语，就像是 prompt 这提示词包括说我现在在生活中也会经常说一些就是 AI 当中出来的词，像是什么对齐啊，像是什么其他的这种，我觉得这也是说明就是 AI 从他们一个小圈子里啊进入到我们这个大圈子里所经历的一个过程。包括说就是我前两天还碰到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之前在德国念书嘛，然后也认识比较多就是德国的朋友，然后他就在朋友圈发了是在吐槽他那个考试吧，就是一个 LLM， 然后写了一个 DR， 然后当时我问他，你是学人工智能的吗？你是因为期末这个大语言模型的问题在发愁吗？然后他回答我说不是，这个 LLM 其实也指的是法学硕士。然后我就想，当时可能因为一直在接触 AI 的东西，我自己都出现幻觉了。对。
确实。哎，那你自己就是说你，当然可能后面我们很快就会转移到你们的公司嘛。
嗯。
但是在就是还是从一个个人角度，就是从语言还是这些其他的工具方面，你自己有过什么样子的这种应用的经历？
应用的经历的话，就可能在这个生成式 AI 之前，可能也会用到。哎，就好像是。像我们就是期末写论文的时候，因为用的是德语嘛，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同学都也应该用过那个 DeepL， 就是用来翻译嘛，就是可能
就是一个基础的翻译是吧？
对，
先起码做一个，
对，做一个基础的翻译，然后可能给你这个 论文润色一下，就让它比较符合这个论文的要求嘛。
哎，我之前从来没用过 DeepL， 我只用过那个 Google 的 Translate。
对，
DeepL 跟它的差别是什么？在你的这个经历里面，
就是可能 DeepL 的话，它表述会更地道一些，然后那个 Google Translator 的话，它可能包含的语种更多一些。对，然后但是 ChatGPT 出来了以后，我感觉就是这两个跟 ChatGPT 一比的话，可能都不太行了，不管是从这种语言的表述方面，还是说就是能支持的语言这方面来说。然后工作之后的话，可能就不单单是这种翻译了，可能本身的话就是像这种工作邮件的回复啊，包括说像一些这种资料的收集归纳的话，就是像 ChatGPT 这种它可能更加能胜任了，它能处理的任务更多，然后它的速度更快，然后之后用工作之后的话，这种大语言模型会用的更多，然后我自己也用过，包括说像国内国外的比较多的产品。
哎，我们今天就直接聊到你们公司做的事情啊。首先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不得不提一嘴，李白人工智能实验室。他这个名字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你这个背景肯定有故事，而且最神奇的事情是李白人工智能实验室居然还并不是一个这个语言模型的公司，而是做图像方面的产品更多。所以因为大家都就是连我这种在国外念书的人都知道李白是个中国著名的诗人，那么就是自然会想到可能是一个语言方面的一个东西。那就是这个首先名字怎么来，那为什么你们又做这个图像方面的应用？
因为李白是一个诗人嘛，然后你就是如果你想到李白的时候，你肯定想到的不单单是他的这些诗句嘛，就是包括说像诗句描述的那些场景，你肯定当你想到李白的时候，你脑中浮现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反正如果我的话是月亮，对，举
其实是有很强的画面感。
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正好是做图像的嘛，然后就觉得李白就是既能作为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文化形象，又能和这种图像联系起来，所以然后并且是国内的这种大模型不是一般都会取一个比较本土化的名字嘛，像是什么商汤的商量啊，像是文心一言啊，对吧？就然后我们也取了一个就是本土化的对外的形象名，就是李白人工智能实验室，包括说我们之后的大模型也会叫做李白大模型。然后就大概是十月份还不是11月份，就是阿里云的那个云栖大会有一个，然后当时我们也是作为受邀嘉宾去在那边有个展台，然后跟央博和阿里云联合做了一个项目，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景，中间有一个有根柱子，上面有一个李白的虚拟人，然后这是一个可以对话的虚拟人，然后背后有一个幕墙，就是用他所生活的地方或者是他诗句里的场景的一个视频幕墙，那个就是用我们大模型生成的那些视频做出来的。对，如果你当时去了那个云栖大会的话，你会比较好的切身的感受到我们李白人工智能实验室是如何和李白这个文化意象联系在一起的。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公司的名字那么明显，也许也只是因为你们在国内是往这个方向去推吧，因为你们这个其实很多在海外已经非常有名的产品，就是这些品牌它很不一定是能直接就是跟李白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系上，就是你们可能把就我这也是我发现最近一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很多其实来自于中国的企业，他们走出海的这个赛道以后，他的这个中国的背景其实 比较薄弱嘛，他可能也不想在对外宣传那么就是强宣传这个点，所以这些产品包括这个你们的 Cutout Pro、 Prom AI 还有一些其他团队做，像比如说 HeyGen 啊这些，我一开始可能就根本就不压根不知道他们是中国团队做的。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就是李白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个对外品牌名的话，可能它的建立可能比我们的产品还稍微晚一点，因为就像我们 Cutout Pro 的话，它在18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当时就是跟就是李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诞生可能还要晚个4-5年。对，但其实 AI 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很早以前就在做了嘛，因为公司之前的话有电商的这些业务，他可能就会看到其中一些的不足啊，说就做电商业务嘛，可能就需要这种白底图、抠图大家都知道对吧，这个功能就可能觉得发现这种商品的抠图细节不是特别好，或者就有一些其他图像编辑方面的需求，就觉得可能这方面是一个能用 AI 解决的一个事情，然后事后证明了确实 AI 在这方面做的会比较好，然后18年之后就是我们先做了这个 Cutout.pro 的产品，然后当时也没有料到说是像22年年底这个生成式 AI 这个概念一下子就火起来了，所以说当时还是用的可能比较传统的像是计算机视觉的技术，然后我们当时研发团队也比较给力嘛，然后做的那个抠图算法的话是当时在全球算法比赛里是排名第一的，然后也就是保持了非常长的时间，然后从那个18年到22年就很长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慢慢加入很多其他的功能，像是 AI 图像增强，像是一些图片活化，像是一些卡通化，包括说 AI 图像增强这个功能的话，目前我们是谷歌上排名第一的，就是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对于某些行业来说这是个刚需，所以说哪怕是在生成式 AI 这波浪潮起来之前，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当然就是借着这个生成式 AI 浪潮，我们当然也在之后也涨了很大的一波流量，当然也借助了这个东风。
这就你刚才描述的这个从18年开始就用所谓的传统，我现在在这个视频里面大家看不到，画那个引号，就是传统的，应该是你说抠图嘛，那让我想起来这个技术应该用的是分割模型，对不对？它会把图片里边的比如说人或者其他的物品的每个像素找出来，这样可以把它这个物品和背景比如说就切出来嘛。
对对，
但是生成式的话可能就跟分割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而是更加是一种就是重建或者就像你说增强，也就是在一个没有的东西变成有。
对对对，
所以但你们刚好就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传统图像算法建立了一个基础，建立了一个平台，你们已经有现有的流量、现有的用户，很多这些现有的用户可能还会有这种生成式的新的需求，只不过他们可能之前在一些你们的平台或者其他的平台也做不到，但现在刚好就把这个需求也抓到了。
是的，是的，这个可以之后讲到我们就是 Promi AI 的时候讲，因为就是这些需求的话。就是其实还是用到了之前的一些技术，就是并不是说完全就是用的就是崭新的生成式 AI 这个技术，就之所以就是传统和这个现代的话，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划分啦，因为就是我也不是技术出身的嘛，就是然后我就把我在这个 ChatGPT 火之前就是已经有的这些技术，我就把它叫做传统的 AI 技术，像是刚刚说到的这种图像分割啊，就是其他的类似于人脸识别这种
我也是、哎、同样的、
啊、
就是所以我说是那个引号嘛、
啊、
因为其实这些也并不是很传统嘛，它也是就是在那个16年什么 AlphaGo 和一些其他的这个图像算法什么他们的这个就是深度学习诞生以后，那其实也就几年前的事情，也没有那么多年，只不过现在你说 AI 的话，大家可能第一个印象是 ChatGPT 而不是这些图像算法。
对，这其实也是 AI 这个单词嘛，就是我
又变了，
对，我说它泛化，对，就之前可能这些技术还没出现的话，它就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就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一种智能，可以帮助人去解决一些提高效率吧，解决一些人比较难完成的任务，但是具体怎么去解决呢，这还只是一种构想。然后前几年像是这种就是类似于这种图像分割啊，自然语言处理啊，或什么语音识别，语音合成，什么深度学习这种出来之后，哎，它确实是能解决一些就是人与世界这种或者人与人之间交互的问题，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哎，确实能实现的一种人工智能。然后到了 ChatGPT 火之后，现在就感觉是人工智能和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是可以目前暂时是一个可以替换的概念，就是
画了个等号。
对，可能对于就是没接触过这些专业知识的普通人来说的话，现在的人工智能指的就是这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你跟他们说这种图像分割，他们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哎，图像分割，就人脸识别可能知道是人脸识别，但是这种具体特别细的技术的话，他们其实也不知道。然后你现在跟他们说人工智能的话，哎，他们就知道了 ChatGPT， 然后说是聊天机器人。对，就对，所以其实 AI 这个含义包括这种它所代表的东西也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之内会变化的，它也是一个动态的词汇吧。就是
没错，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开发的这个世界里的人可能知道，就是还有个更广的叫机器学习这个词，它才能够真正的去把这种所谓的传统和新一代的生成式的人工智能都去广阔的去包含在里边。就是在这个机器学习的概念里。
对。然后不是今年后来又出来了一个新 AGI 吗？这个应该
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通用式人工智能，
对，通用式人工智能
或者这个超级人工智能 super intelligence。
对，这个可能就在之前的话就是可能像电影中出现的一些比较全知全能的机器人，我觉得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强人工智能。
每次都说到一些人工智能负面的，就是如果有这种报道新闻报道，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就是配图方面可能灵感都是拿一些这种世界末日的什么电影里边的那种那个战争的机器人来威胁，好像就是如果我们的这些其实现在还是很傻的人工智能，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其实还是比较傻嘛。
是的，
然后把它化成一个那种可以直接毁灭人类的一个等号。
对，
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光是做这个 fiction 的，就不光是写作的人，就是完全畅想，但还有一些正儿八经的研究员其实也是在研究，包括 OpenAI 里边也有这个所谓的超级对齐团队，就是他这个这里的对齐就是说人类的一个目标或者他的一个愿景要跟这些我们发明出来的人工智能主体也好，或者他的一个文明也好的这个目标和愿景要一致，所以叫对齐。
对，然后关于这个对齐的话，我记得就是很久之前一个哲学家说过吧，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嘛。我就感觉虽然这句话跟对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联，但就莫名想到了这句话，就是感觉 就是人工智能就诞生了以后，就感觉人还是，就人类还是会强行把它就是塑造成适合人类，更适合人类的人工智能。对。更适合人类、更可控、更安全的人工智能，
这个可能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反应吧，或者说这可能只是唯一我们知道去做的事情，我们自己了解的可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节目里蛮喜欢跟一些科幻作家去聊嘛，你也知道我们之前有采访过几期，就觉得他们能畅想的这个东西比我们做这个产品开发或者研发的人员要更广嘛，就是他们的一些想象力其实是可以被借助的，就是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负面的话当然可能他们也会想到比我们能想到更糟糕的一些结局，但是又从一些好的角度，就是这些乌托邦的，就是怎么能更好的，或者甚至有一种想法可能是人工智能后面它的如果它的文明发展，这个就扯远了啊，跟我们今天的话题，但是稍微那个插曲一下，就是如果他们的这个文明发展到完全跟人类不一样，他们可能就独立出来，然后自己跟自己就生活了嘛，就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就变成另外一种文明了。但实际上也这种可能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发生的。我感觉现在这些比较多的科幻作家就有点像是先知吧，就是他们可能现在
算命的，
对，想到的一些事情可能真的会在几十年之后就成真了。
毕竟他们几十年前想到的事情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成真了，你想拿这个50年前的说当时候发明人工智能这个词汇的人，那些甚至他们这些正儿八经的科学家嘛，他们这些如果有个时间这个机器的话，可以把他们带到现在2023年，那肯定他们都傻眼了，他们就觉得这个我们已经有真正的人工智能了。
是的是的，就感觉真的是科技日新月异，就单单这一年来说，我觉得就是 AI 已经是进步飞快了。就拿 Midjourney 举例会比较好，因为它 V1 的时候，就是正式版 1.0 的时候，它生成出来的那种图像还是就非常怪异的那种。但是就2023年12月份它 V6 发布出来的时候已经非常逼真，特别像照片了。
在今年年初他是 V 几啊？
年初
还记得吗？
已经记得 V 3吧，有可能是。
所以他一年就已经迭代了好几个版本，一年内。
对对对，然后你
只能说明年更卷。
对，然后就像
大家都要卷起来，
就像 ChatGPT 也一样，就是你还记得他是啥时候发布的吗？
是在去年的，就是22年的11月底，好像就是11月30号。
对对对，你记忆力非常好，确实是。就去年11月30发布的一个东西，到了今年已经非常好用了，就可想而知 AI 的发展。
你作为一个学过语言学的人来说，怎么看待这个，就是这个2023年开启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就是它的一个尽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会稍微说一下背景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前 Translate 现在叫 FuseFlow 的创始人白霜，然后他跟你一样也是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就是似乎都是因为之前是做翻译的吧，都是有一些这种语言学啊什么其他的这方面的人去创建的，然后刚好因为现在碰到了大语言模型，就是整个这个概念是为什么，就虽然说我们自己可能说传统和现在的这个大语言基础的或者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大家族，但是其实细化来说，从人类去理解这个人工智能的话，这一波的大语言模型的这个诞生其实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 它这个应用，因为语言从人类的这种智慧或者它的智能吧，角度来说是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吧。我们的思考都是用通过语言来做的嘛，就大家会，尤其是这种会多语言的人，可能会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很经典，就是你会用什么语言去思考？
嗯，
所以思考是通过语言来做的。那么如果我们能破解这个用机器去理解语言的这一关的话，就好像我们可以让机器像人类一样的去思考，它可能不是机器思考的一个最佳模式，但是是一个就是对人来说是就不是一个黑盒了，因为你看到它的这个用语言的话，你可能可以有一个共鸣，而不是只是一些这个0011的这些字节。
对，你这问题非常好，因为就是在就是大语言模型能像人一样思考之前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努力去学习如何使用大语言模型的语言
啊，就是这个 prompt 对吧？
对，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就是生成出来的效果特别特别差，我不知道是啥原因。后来发现就是他们大模型也有自己的语言，有些可能是 ChatGPT 专用的，有些可能是所有大语言模型都可以用。对，就是你如果想要生成出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话，就是你得先学会他们的语言，而不是说现在让他们先努力学会我们的自然语言，这其实也算是一个对齐的过程吧，只不过就是他们还没法很好的对齐我们的时候，我们作为使用者要先去对齐他们。对，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嗯，你这样说对，确实。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咒语，就是因为它有可能就像 Mid Journey 的那个 prompt,我就觉得人是根本看不懂的，就是那些真的高手去生成那些很好看的图，他用的这个词就根本就是我没法去写这些东西。
对对对，这种也是非常讲诀窍的。可能是你先，他们的咒语可能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描述场景，然后描述风格，然后包括说像什么画质啊，像什么角度这种。也是就是这可能就是具体到相当于他们这个行业是人和这个模型之间的一个桥梁，就是如果你会比较懂这个行业，就比如说绘画，你懂这些词汇，然后你就会比较能很好的去用这些艺术的词汇跟绘画模型沟通。如果你比较懂代码的话，你就能比较好的去跟这个就是 ChatGPT 的那个写代码的那个工具沟通。就是同样的一个工具，你在会使用的人手里和不会使用的人手里，它的效果可能有差十倍差一百倍。对，所以其实就是目前这个大语言模型没有非常好能懂得人类语言的时候，其实这个 prompt engineer 是比较重要的。对，
而且对这些行业的专家来说，其实不用担心自己的这个职业会被机器替代，反而他们是那些第一波能好好真的去掌握用这些工具的人，对吧？其实别的就是这种我们算是这些凡人是没法甚至那么好利用这些产品的，就不是说 AI 是或者说某一个从业者因为 AI 就会失业，而是他会被用 AI 的那个另外一个从业者竞争对手被失业的。
对对，这个观念我之前也听别人提到过，就是 AI 就是还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东西。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也算是一个比较喜欢这种绘画或者一个比较喜欢音乐的人，但你要我就是花很长时间去磨练这个绘画音乐的技巧的话，我觉得 在我这个年纪已经很难达到了，但是哎，这个 AI 突然就出现了，这可能就你并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磨练这些记忆的话，它也能把你这个你所得到的一些创意、一些灵感，就可以把它转化为实际的作品。对，这也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东西，而不是说它会取代那些工作。
刚好说到这个艺术家、艺术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吧，
嗯，
你可能就可以自然会借到这个 Promi。
对，其实 Promi AI 的话，就是算是我们一个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项目了，因为就之前我们做的 AI 都是这种和传统的计算机视觉相关的嘛，然后现在就去年年底这个 ChatGPT 火了之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些新的产品，就是崭新的功能或者说能跟之前结合的功能去把它做一个新的项目，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Promi AI， 然后它国内的话叫神采嘛，因为如果你单纯说艺术方面的话，哎，确实这种你纹身图或者图身图出来的话确实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但是你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偏艺术性的，比较偏艺术性娱乐性的，就是你要去拿它具体用在过程当中的话，它本身的这个模型就像是黑盒一样，会产出非常多的这种不确定因素，所以如果你要具体把它应用到工作当中的话，可能需要它的可控性更高一点。然后可控性嘛，就是第一是你要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第二是你需要产出这个东西跟你这个工作相关，就比如说是像这个抠图吧，就是就是我们现在有个功能叫做背景生成嘛，就是如果你单单只是一个产品，你去把它纹身图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就比如说一瓶香水，你应该也能经常看到过那种电商的香水图，用那个 Midjourney 做的，但是它这个香水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如果它上面画的肯定不是你们品牌的香水，或者是跟你们就是这个外形啊材质都没什么关系的一个香水瓶子，但是我们的话就是先把它这个香水瓶抠出来，然后再去用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去给它生成出一个背景，这样的话肯定就是一个用户想或者是购买者想看到的一个图片，而不是说你随便生成出一张精美的香水图片，然后你买来收到东西发现货不对版，哎，对，你收到的这个香水瓶怎么跟你这个像淘宝上面
一个假的图，
对，一个假的图，对，然后这个只是一个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功能嘛，就是应用于电商场景的。对，国内的话可能就是这种电商会比较是一个比较大的门类嘛，然后这个市场也比较大，所以这个功能我们用的人会比较多。第二个就是像我们有一个叫做草图渲染的功能嘛，就是如果你是搞室内设计或者是建筑这些，你会画一个草图，就用 CAD 或者用 BIM 这些软件做的一个草图，然后使用你会有个线条，然后其中大部分地方是空的嘛，但是你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话就可以直接把这些空的地方给填充进去，就是让该出现沙发的地方出现沙发，该出现植物的地方出现植物。当然并不仅仅是建筑和室内设计啊，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像城市规划这种，就是你也可以在一张地图里面把它用这个草图渲染的功能，就是出现一些像是类似于公园啊，类似于像是摩天大楼啊，车库啊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些行业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吧，就不单单是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创意。
我觉得就是我在影视行业也做过一段时间嘛，所以这个就有点像那种早期的概念设计的时候，或者你需要一些图像参考，这个流程可能就是你甚至在画这个概念设计图之前，你为了自己有一些灵感，你会 在网上，比如说就谷歌去搜图嘛。
嗯。
但是现在你可能可以用一些 prompt 自己生成一些自己的灵感图。
对。
但是这个就很随意，这个就是跟你之前说的可控性就没有关系了，它反而希望就是你随意去发挥。但是你已经有了一个概念的时候，像你用一个具体的产品 SKU 的一个抠图，或者在刚才你这个例子里边用一个线条去把这个大的结构给定住，但是比如说结构里边的就是物品的材质，你可以让模型去自己生成。
是的，是的，
去想象。
对，这可能就是代表着两个阶段嘛。第一个的话，你可能你要么就是新手，要么就是完全没有什么概念，这时候你可能就通过这个 prompt 去生成一个，就是生成很多类似的图像，然后你就可以从很多图像里面挑出一个你觉得很好的，然后进行相应的设计。第二个可能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设计师了，你已经把这个线稿已经画完了，然后说你觉得有什么东西需要补齐，或者说你觉得用哪种颜色，用哪种材质纹理去装修更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相当于它一部分已经是定死了，这就用这种生成式 AI 的话，就相当于做一个可控性的生成，就会比之前的那种像是概念性的生成，更下一步的阶段。对，我觉得就是草图渲染的话，它可能就是完成了这一部分的任务。实际上的话，它的应用还是相当多的，因为这些可能只是我们这些说是从事 AI 的人，或者是像产品经理能想象出来的场景，但是相当多的用户他其实是已经用了你这个功能以后，觉得哎，他可能在其他功能也有类似的用途，他可能就会这样想，然后他会写邮件或者是在你社媒下面给你反馈，然后你接受了比较多的反馈，然后你觉得哎，这也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路，然后你就会做一些其他类似的产品，就比如说就像是这个背景生成和这个 AI 换模特，它其实就是算是一个功能吧，就是但是这个背景生成是先出的嘛，因为就是电商这个场景的话，还是在国内比较经常用到的，然后他们用到的话就是这种小商品，你把小商品抠出来换一个背景，可以作为那个淘宝的主图或者是淘宝的详情页做一个海报，可以这样去用。然后你其他的一些不是卖小商品的厂家，类似于卖服装卖这种饰品的厂家，他看到了以后他会想到哎，那我能不能把这个服装或者把这个饰品保留下来，而是去换这个人呢？然后他会反馈，然后我们技术会看，哎，这个确实也能实现，然后就开发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说他抠的主体不是这个小商品，而是说这件衣服，然后他去换的既有这个背景又有这个模特的人，他可以去换成说是像是欧美的、东南亚的、非洲的人，然后既然你说你已经能想到了你换的这个人是有色人种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特点的人，哎，那么你就能继续的想到这个场景是用在什么场景下的，跨境电商，然后的话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数据飞轮，有时候是可能先得到的这些反馈，然后你去开发一个新的功能，有时候你可能是已经想好了有这个功能去开发一个产品，然后得到一些新的用户，然后所以说其实一开始我们 Promi AI 这个网站开始发布了之后的话，其实只有四个产品，但是到今天的话我们已经有11个产品了，从模态上已经实现了这种单单的纹身图、图身图到纹身视频、图身视频的跨越。对，我们最近就是也看到有很多电商用户会把就是这种产品的三视图，包括说他们会生成一个商品的很多的角度的图像去做一个视频，然后我们就结合了就是今年像是 AI 加视频领域也有比较多的这种突破，我们去做一个新的这种 AI 加视频的功能，就是之前你这种电商商品可能只是换一个背景，哎，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换背景的同时再把这个视角切换，就直接做一个动态的这种商品的展示效果。对，
就是你说这个数据飞轮或者一个反馈的一个闭环的话，这种反馈是就是你作为一个做海外市场的或者就是做市场本身的一个负责人的话，是就是通过你这边拿到这些反馈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渠道吗？还是你们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去怎么去 source 这些客户的可能或者说潜在客户的一些需求？
对，因为我们网站流量本来就很好了嘛，所以就是会经常收到这些有意义的反馈，就也可以就是说一点题外话，也可以这么说吧。虽然你们是开发了这个 AI 工具的团队，就像是母亲跟孩子一样，但是其实这个 AI 产品在诞生以后，它已经不单单是你们的产物了，对，就是它会向着自己一些固定或者非固定的方向去产生变化。就比如说其实你永远想不到他们能拿 AI 去做什么，就是除了我上面说的像是电商、建筑、室内设计这些场景的话，就是包括像是电影、游戏，就是我们有那种 IMDB 上的就是能查到名字的导演，
大电影是吧，
对，他能在电影当中电影这个制作流程当中去嵌入我们这些 AI 功能，我就是在他制作一段这样的视频之前，我是完全没法想到的，诶，我们这个工具居然能做电影。包括说像游戏行业的话，具体名字我不太好透露啊，但是大概几周之前吧，有一个就是海外就非常著名的 3A 游戏制作团队，他是订购了我们的那个 Premiere 团队版。诶，你就会想到我们只是做一个，当时我们视频功能还没发布，它只能用我们这种纹身图、图生图的功能。你就是因为游戏行业你知道的嘛，它可能就是更偏向这种 AI 加 3D 的多一点，然后或者说是一些文本生成啊，就是这种 NPC 类似于 AI 加 Agent 的功能啊，就是你完全想不到他们能拿这个图片生成这个功能去嵌入到他们游戏制作的工作流当中。所以我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就是你这个产品诞生出来可能不单单会像是你制作团队想的那样去在它应该发挥的场景发挥作用，而是会在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场景之外去发挥它更多的作用。对，
这个算是就是运营一个产品的酸甜苦辣里边的甜嘛，
对，
这种反馈
算是甜吧。因为做 AI 产品的这种团队的话还是非常具有情怀的嘛，就是你能看到他们能很乐于去拥抱这些新技术去使用 AI， 你还是相当于你们团队也得到了这种由衷的认可，还是很高兴的，还是非常想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的。因为就是 AI 带来的这种负面消息也很多，就比如说像是 AI 生成的图片，它算是艺术吗？它算是有版权吗？算是个人创作吗？这种就是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另一方面，有很多人在工作中通过 AI 的帮助，它能提高很大的效率，能解放出它这种繁琐的工作，而是能更多的在更多场景去运用它的创意，这我觉得也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聊到这里可以有个非常美好的结局。不过我们还是为2024年就是可以畅想一下，在你看来2024年在哪个方面会虽然我们刚才说都在卷，但是哪个方面会卷得最厉害，哪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我自己如果要投票的话，或者我先让你说，然后我自己说我的这个猜想。
我觉得可能是视频方面吧，因为就是 就我目前的感官来说，就是2023年的最后几个月，就是视频方面的话，有比较多的这种算法模型的发布嘛。
比如说 Pika， 比如说这个 Meta 的一些算法什么的都在年底出来了。其实你的猜测跟我一样，我也是想说这个纹身视频或者图身视频或者视频身视频看待是一个新的趋势，而且作为一个前影视行业的这个人员来说，我也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有一半吧，一半是很这个迎接，但是一半也是觉得很恐惧，就是下一波被淘汰的人到底是谁。
嗯，那也不会被淘汰吧，就是
被赋能，这样说吧，被赋能的，
因为
用正面的，
可能怎么说呢， AI 加视频可能会在2024年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但是视频到电影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非常，
还是门槛还是很高，
对，非常多的一段路要走。它不单单是这种，就是一个就视频出来了就好了，就是电影里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很多后期。是的，
对，如果就是产品化的话，可能就是 AI 加视频，首先是什么短视频，然后是什么短剧，然后是什么微电影，然后可能最后才是这种可能都不一定能到达就是商业化的长电影，对吧？
就是如果是让它全部完全的去自动生成的话，确实这个门槛很高。
嗯，
因为现在的这些产品可能最多稳定能生成几秒钟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它可能就不行了，所以那些也没有开放，就是让你一下子一口气生成什么一分钟、两分钟的，可能就完全开始幻想了。但是确实，就我看的另外一个方向，像那个 Wonder Labs 或者类似这种产品，就是它不是说只完全自动生成，而是你还是要通过一个人的表演去驱动它，但是它可能在你的这个基础上，就有点像你们的这个技术，它就是换个脸或者换一个场景，就是它会把你演过的东西可以完全替代，但是它还是需要你去做这个演的动作本身，作为它的一个可能算是一个生成的或者替换的一个骨架。
嗯，
它不能完全就是从零去做这个东西，
就是可控化的视频生成，是吧？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样就是说，像我们之前做在那个芬兰做电影，我们因为低成本，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些日常生活的故事片，就是你想都不用想去做一些什么海盗啊，或者什么科幻电影的飞船在宇宙干嘛干嘛，就是我们完全没法做这种特效。但现在来个 AI 嘛，你就在这个相机前面随便乱画，然后你可以直接把你的人替换掉，你可以直接把背景也替换掉，就只要你的这个表演差不多在你想的那个方向的话，你所有的剩余的东西都可以去生成出来。
对啊，就这个还是感觉，对，就是这种状态下的电影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如果完全由 AI 生成出来的话，它可能非常具有艺术性吧，但是可看性可能就没那么高。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像是 Midjourney 生成的那种，就是很奇怪的那种画面，或者像是就是那个扩散算法，就是刚前几部生成出来的那种带雪花的那种图片，我觉得可能更接近于 AI 的原始状态。就是后面生成效果比较好的话，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加上了这种对齐啊，可控性的因素，
人的审美，
对，人的审美，
人类审美，对，所以就是原始的 AI 艺术可能是我们人是看不懂，
对对，
我也比较相信然后就让这个历史证明吧，未来的历史来证明我们这个2024年的猜测到底对不对。
嗯嗯，
那在我们这个节目 wrap up 之前，还有一个嘉宾推荐的环节，你现在有想好吗？
有想好啊，就是最近也在看嘛，就是想推荐一部英剧，我不知道之前就是有没有嘉宾推荐过这个《黑镜》。
应该没有推荐，但是我们偶尔会聊、啊、聊这一句，非常好的一个推荐。你说你的理由吧。
对，因为我感觉就跟那些科幻作家一样，这个虽然是在 AI 之前就是拍了好多季，但是也其中一些话题也预测到了，嗯，之后 AI 能实现的一些技术嘛。其中有一集我印象特别深吧。他好像的那个 be right back， 就是
哦，
好像是一个
出车祸死去的人。
对对对，他就是那个，
就人是没有还回来，但是先是通过他的一些什么社交媒体的这个消息学习了一个语言模型，然后越来越逼近了，变成了一个真人。
是的，是的，
或者是一个机器人嘛？
是的，
机器人。
就感觉一下子就是扯到了今年比较火的几个话题嘛，一个是什么？嗯，这种 AI 男友的话应该叫 AI 加陪伴吧，然后这个机器人的话相当于算是一个具身智能，然后这个AI 加复活逝者的话，我觉得这个好像今年也说的特别多，就是能相当于非常有人文关怀的一个功能，就是如果能让逝去的人重新活过来，就是用他以前的一些或者是这种语言资料啊，或者是图像，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曾经的遗憾你可以让他没那么遗憾了。
这个你说到人文关怀，我就觉得好像只有东方的文化会往这个方向想，这也是可能为什么就在中国有这种产品出现，因为我从一个西方的视角去想，这全都是各种道德伦理问题，而且像为什么黑镜是把它做成一个有点像恐惧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恐怖的一个事情，甚至
对，但因为它的可能就是这个载体是个机器人，然后跟真人一模一样的话，他可能有这种恐怖谷效应啊，会比较恐怖。就是如果他是一个类似于载体没有那么抽象，或者是一个类似于这种玩偶啊，或者只是类似于电脑程序一个聊天窗口端，这种可能会好一点。
中国这边我看到过一些视频，是他已经好像在 VR 里边做出来了。就是那个虽然它没有一个物理的载体，但是它在一个虚拟现实里边应该也是比较高，类似这种分辨率，或者去还原度吧，去还原这个人。所以就是让我也感觉就是反正我是不知道这种发展到后面会是什么样子，但是虽然我是保留我的这个恐惧啊，但是我也是同时很好奇，想看这个路线能走到什么样子，而且它在什么时候会触发一些伦理上面的讨论。
这个黑镜里面好像有另外一集吧，好像就是直接我不知道是植入了芯片还是什么，给视网膜做了手术，就是甚至用不着戴上那个眼镜，你就可以直接眼前就是呈现出这种，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让人感觉恐怖的。对，
不过最近的一季黑镜没有，我就除了可能第一集那一季里边第一集我是比较喜欢，后面好像都讲的已经不是那么科幻了，他讲的都是一些，就是有些就是直接是像恐怖片一样，或者类似，就是跟科幻没有那么多关系。我记得这早期的几季黑镜还是比较科幻的。
对，早期的比较惊艳，可能就是这种，我外国的剧都是这种套路，就前几集比较好看，然后越拍越烂，最后就烂尾了。
也不能说烂尾，就是可能他走的那个这一季的风格是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还看看他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那正好现在 AI 出来了以后，可以让那个 AI 当编剧啊，但是估计
AI 当编剧可能这个距离还是蛮远的。
今年不是就是因为就是这种
哦，对对对，那个罢工的事。
对对对，我记得你好像前几期有嘉宾还说了这个。
提过的，是我们也跟那个第一期的这个科幻作家王侃瑜聊的时候也聊到这个，就是美国电影应该是编剧和演员两个工会都同时罢工了。
对，
也是一部分是跟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关，就是编剧会担心他们的这个作品，嗯，然后演员是担心他们的一个形象或者他们的这个肖像权，
嗯，
有没有被生成化，后面无限复用。
是的，是的，这种就感觉你 AI 影响到了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有人站出来，可能就没那么支持了。
OK， 那今天还是聊的蛮多的。我们再次感谢张宇杰 Kostya 来给我们这期的精彩分享，谢谢。
也非常感谢天一在这个2023年最后一天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关于 AI， 关于我，关于运营的事情。也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2024年 AI 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您现在收听的是阔博治疗，一档带有 AI 味道的访谈节目。如果您喜欢这一期节目，请给我们留个言或点个赞，也欢迎在各大播客与电台平台上搜索订阅并关注阔博治疗，智慧的智，聊天的聊。同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阔博智能 Clobotics， 留言听友群三个字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粉丝和嘉宾的互动群，并且收到下一期阔博治疗的上线通知。我们期待您的参与。